我是自己一个人在 Bay Area。弟弟听我告诉他，如果手术切片确诊癌症，我可能只能再存活一年的时间。弟弟要我去寻求 second opinion。第二位妇科医生说，我的卵巢囊肿看起来是很常见的普通囊肿，他不建议切除整个卵巢，并且让我先做胸部组织的切片检查。那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忧虑失眠，体会到母亲当年在病痛中不舍得年幼的孩子，却对自己的生命无能为力的孤单。更甚的是，我还没有自己的家庭、丈夫、孩子，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容身处所，连工作都没有，我心里却腿上又不安，我只能不断的向神祷告，求神恩待怜悯我，医治我。我向神立下心志，求神使我从病中康复。我要去帮助和我一样经历困境的人，特别是面对癌症阴谋、生命无助的人，我要向他们传神的福音。感谢神，他虽听了我的祷告，现在回想起来，那难以想象的死亡阴影远离我已经超过11年了。恢复健康以来，我积极学习认识神的话，参加教会的聚会，向人传福音，甚至因着这次生病，体验到神对我的慈爱和怜悯的帮助，我自己的心情也开始有许多的改变。我现在与人相处更柔和而耐心，也愿意付出更多爱心去关心别人。我时常会关注别人的需要，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神已经先爱了我，而我的改变也使我收获许多教会姐妹的友谊，使我单身并不孤单。我实在感谢神，虽然曾经我遭遇疾病的打击，但是也借着这件事提醒了我去依靠神，让我经历神对我的不离不弃。在孤单无助的时候，他安慰我，陪我走过。虽然经历了病痛，神却给我更大的祝福。就是让我和神这位天上的阿爸父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圣经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果然，神的应许不落空。我呼求的日子，他就应许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人一生处处都可能遭遇各种困难，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像我一样，从神那里得到克服的力量和随时的帮助。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慧
谢
兰姐，
谢慧兰
好
女
棒
士。
的分享！哎，我们下面是那个凤芝姐妹给我们分享，然后请玉娟姐来准备。
我叫吴凤芝，我是第六组的。我是去一二零一九年才从东岸搬到加州来，北加州。那我在2019年10月份开始参加基督五家。那个我今天我想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说我想要说的感恩见证，因为我身上有发生过几件事情。那在祷告之后，我想我还是把我心里面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告诉你们。我是1988年受洗的，所以我到了就是我那时候受洗之后，我参加教会活动，上主日学，然后就是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呢，由于我自己本身背景的关系，就是很多事情我还是靠着我自己， 就是譬如说你怎么安排生活呀，然后怎么样抚养孩子什么的，就是我是有，我是信主，但是并没有学会怎么样把我身上的重担交托给主，很多事情还是想要说自己由自己来解决。结果一直到1999年，当我面临到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时候呢，我才真正学会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将一切交托给他。这件事情是这样，我儿子他应该是1998年，我儿子是1997年进大学的。他进了大学之后呢，他看到他同学之间有的人就是那时候一考上大学就先请一年的假，背着包包环游世界，他非常羡慕。那他就跟我讲说他大一暑假的时候他希望能够自己背个包包跑去中国大陆去周游，就至少就大陆玩个几个礼拜，他要去体验一下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的游山玩水的情形。那我是单亲，我是我儿子5岁开始我就自己一个人带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尤其带一个男孩子，一个妈妈，单身妈妈带一个男孩子，你会希望小孩子能够独立，在另外一方面你又害怕小孩子离开的太快，然后如果说他们遇到困难问题的话你不在身边怎么办。那我那时候1998年的时候我还没有自己还没有去过中国，我也不知道中国什么情况。那我儿子是土生土长的 ABC， 他在美国长大的，中文并不是很好，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我心里面很纠结，但我开始祷告，我就说神啊，我将这一件事情完完全全交托在手里面，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作为一个母亲，我不晓得说我该出面阻止他，还是说刚顺着他的心意帮他完成他的心愿。然后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形，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那我儿子他执意要去，但是我祷告之后呢，我发现我自己本身的就开始能够慢慢安静下来，然后开始思想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说以他的年龄，他那时候是18岁要到19岁，所以也许是他应该让他出去闯一闯。那结果他刚好他安排的，他找到了，他是那一年他是大概7月的时候要去中国大陆去学中文，然后中间前3个礼拜之前他们在那个马来西亚有一个那个国际的那个研究研讨会，是然后他是想说先去参加马来西亚的国际研讨会之后然后就到中国大陆去，中间刚好有3个礼拜空档。那我们开始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就希望说能够怎么安排。那我儿子的话他对他来讲他只要买一本那个 Lonely Planet， 就是那个旅游手册，到时候就到那边去，然后就找那个青少年住的那种便宜的旅馆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别的东西。那我的话我是根本不知道中国大陆什么样的情形，应该怎么样安排这件事情，我就只好说好吧，那我就帮你买机票，就是你让你能够先飞到马来西亚参加那个国际研讨会之后然后到中国大陆去，那我就帮你买飞机票到北京，因为最后他要在那边念书，那之后你的行程怎么安排的话就由你自己去办了。那他的工作 那一年他学业很忙，所以根本也没时间细想这件事情。结果一直到他要上飞机的前几天，这时候就是那我的话我是完全不知道，我就说好，我把这件事情我只能办到这里，那然后把所有东西交托给神。结果在那之前呢，我们跟一对信主的朋友，基督徒朋友见面，结果就谈到这件事情，他就你儿子要去北京，然后你们不知道说他要到那边以后要住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他要照着他的那个旅游手册去找旅馆就好了。他说你知不知道北京机场有多大，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知不知道他们国际机场跟地方机场是分开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哎呀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就回去打了2个电话， 结果知道怎么样是怎么回事吗？他们教会里面，那个教会是我从前 我受洗的教会，我儿子那边，我和我儿子都在那个教会受洗，后来因为地理关系环境的关系，我们后来换到别的教会去了，但是我们最开始的教会，就他们教会里面呢，有一对夫妻是中国上海来的，他们 当那一年因为要换那个签证，所以他们回中国大陆去了，先生先回来台湾来，不，先回到美国来来上班，太太留在上海，就是继续，因为他们带了小孩子回去跟爷爷奶奶多住一段时间。结果这对夫妻呢，因为他那个太太有一个表哥在北京的北京开计程车，所以他们就给他安排，就是我儿子飞到北京的时候，他到国际机场把他接出来，帮他换了人民币，带他到那个国内的机场买了机票飞到上海去。然后那位姐妹在上海接了他以后，就跟他在带他在上海的那个玩一玩，然后同时帮他安排他下面三周的行程。结果我所有担心的事情呢，就两个电话全部解决掉了。就是你只要想到说怎么会这么凑巧，就刚好有这位姐妹因为签证关系留在上海，然后他又有一个表兄弟就是在北京开计程车，就说这件事情真的让我真的是感觉到神的大能，就是我没有想到说他会有这么些东西。那之后还有就是我儿子到了北京，对，到了上海之后，他安排了行程，他后来就坐了一个就是那个卧车，就火车，就一路就到西安去。在西安一下来的时候是兵马俑，他去看兵马俑，结果马上被一些小贩全部围上来，他的国语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好，一下子并不想怎么应付，就那时候碰到一位从北京来的图书馆员，他会讲英文，就他帮我儿子去跟他们小贩讲讨价还价，然后同时也带着他去玩了兵马俑。然后最后他从那个长江三峡坐游轮下来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到那边去的时候有点开始觉得孤单了，因为他是一个人在跑，那然后他就开始就说他要坐游轮就游长江三峡嘛，就他碰到一对夫妻是基督徒夫妻，先生是美国人，太太是上海人，然后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就都喜欢 martial arts， 就喜欢，所以他们谈非常好，然后一路上下来，然后他们那对基督徒夫妻呢，他们在上海住的地方是跟他我们那位在上海的姐妹在同一条巷子上面，所以他们就一路上帮他照顾他，到最后把他带回到我们的朋友家里面。所以整个过程我是觉得是神帮他安排的好好的，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呢，他让我真正的学会了怎么样把我的重担交托给神。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只能把我这件事情诚心的交托给您，请你帮我成全。然后就像我这两天我带我孙女儿去那个playground 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小孩，有一个小孩子他开始要练那个monkey bars， 就是拿那个单杠就一点一点往前走，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他不太敢，那但是第一次成功了之后呢，他就越来越敢，到最后他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像这样，之后我就常常把我的事情交托给神，然后我就不太去烦恼。所以圣经里面讲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反映了我们基督徒的心理，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表现。这是我今天的见证，谢谢。
谢谢凤姿姐妹，太棒了哈！真的神的预备太奇妙了哈，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呀！ Yeah, 感谢主。那我们是玉娟姐来帮我们分享，接下来麻烦凯琳姐准备。
姐妹们平安，我是第七组的许玉娟。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时常会唱一首诗歌，叫《感谢神》，里面有一句：“感谢神，祷告未蒙应允。” 每一次唱到的时候，心里都有很深的感触。我母亲是一位很成功的职业妇女，因为妈妈的影响，从小的梦想就是长大有一个事业，赚钱跟男生一样多，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上班。可是跟先生结婚后，才知道先生非常不赞同我做个职业妇女，而且还坚持无论如何孩子要自己带，等到孩子都上大学后再出去上班。在怀老二的时候就没有上班了，勉强的待在家里。但是老二出生满月后，感到电脑工程师的工作若停太久，必会在职场上脱节，所以我又开始找工作了。那时候我们在美国中西部一个约有70个人的华人小教会，当时牧师、师母、弟兄姐妹都为我找工作迫切的祷告，并且也拿到了2个 offer。 但是很奇怪，因为不同的原因，居然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就职。我深信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有全教会弟兄姐妹都如此祷告，有了 offer 还上班不成，想必是神有别的带领。我就停止找工作，乖乖的待在家里照顾2个孩子。在家里的这一段日子，除了照顾孩子，教会生活，慢慢的发觉到自己对财务经济方面很感兴趣，也开始从报章杂志摄取财经方面的知识。除了教会和崇拜团契外，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都入睡以后，更以便一个人安静的读圣经。在孩子们大一点的时候，时常先生上班，孩子上学，我一人在家独处的时候，一边做习以为常的家务事，一边心里就不住地为先生的事业、为孩子的婚姻祷告，求神赐给2个女儿爱神，会好好爱护他们，最合适他们的终身伴侣。因为不住地祷告、读圣经、团契、教会生活，虽然生活忙碌，但是感到心里跟神很亲近，也时常经历到神的指引跟恩典。感谢神，他知道我一直想上班的心愿。到我们小女儿才上大学，我就申请学校选修财经方面的课程。我应该是全班最老的学生，但是因为有兴趣，在很多的班上也都成了成绩最好的学生。那读完了思考的会计师执照，就如鱼得水般欢欢喜喜地做了一段时间财务方面的工作，直到几年前，因为小女儿上班需要我们帮她照顾孩子，我想到外孙女比赚钱重要多了，我就退休下来。这里打个叉，亲姐妹们不要找我报税，我退休了，抱歉。我们两个小女儿现在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一转眼我们的2个女儿都已经结婚了，2个女婿都是虔诚的基督徒，2个小家庭有耶稣做他们全家的主，有什么比神亲自祝福带领看顾他们小家庭，让我们做父母的更放心的呢？去年母亲节，我给女儿们的卡片上写了箴言31篇，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彼得称赞，女儿读了后笑着跟我说，他先生给他的卡片也是写了同样的经文，当时我们两个都激动地流下泪来。现在我回顾看，很感谢神，当时神没有应允我的祷告，没有能够上班，在家做个家庭主妇，让我寻到了自己的兴趣，并能在孩子长大后享受到读书跟工作的喜乐，跟孩子们的关系很亲。2个女儿能够紧紧地跟随主，跟他们的丈夫一同建立一个以耶稣为他们一家之主的家庭。 我们家的经济从来没有因为少了我的工作收入而短缺，反而因为我在家有时间更有效率的经营。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时日里与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马太福音7:11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感谢赞美主，这是我的分享。
太美了，谢谢玉娟姐，真的是太棒了呀！ Yeah, 工作或不工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和我们的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谢谢玉娟姐的分享哈。那下面是我们的凯琳姐分享，然后麻烦呢，Coral 准备好，谢谢凯琳姐。
好，各位姐妹平安。我是七组的徐凯琳。那我就要讲一下哈，那个我们常常会说要数算神的恩典啊。那现在才今年四月嘛哈，那我已经就经历了很多的恩典啊，然后神就带我平安平安带我度过啊。那先讲今年一月啊。今年一月我先生就发生车祸，那个车祸是小车祸，就是他那个从那个车库要倒车出去的时候，结果他就跟我们那个邻居就撞上了。他倒车了以后要准备往前开的时候就后头就被撞了，就是被邻居撞了。那我先生他的那个车子是轿车，是比较小的车子，那邻居的车子是个大车子，所以就把我先生那个车子后面就撞坏了。那因为都是邻居嘛，我们也就这个样子，就请那个 AAA 就帮我们去处理。他也是 AAA， 他的保险公司也是 AAA， 所以就请 AAA 来处理。那处理了以那个当然就 AAA 就是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嘛，然后我先生的车子就拿去撞坏了，就要去修理啊。修理，照道理的话，就是我们还要付那个自费额，要付500块钱嘛。那我们也就照这个规定就去付了。可是没有想到，过了我也不记得，大概2-3个礼拜以后啊，那个 AAA 的 adjuster 就给了我先生一个 email， 他说他要退还我们500块钱，结果后来没多久那个支票就寄来了。所以我真的也不晓得为什么，就什么原因这个 AAA 就把这500块钱就退回给我们了。那真的就是没想到，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个车祸，结果就后面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啊，真是很感谢神啊。那第二件就是发生在应该是今年二月，其实就是我那个公公啊，他去年12月他就过世了啊。过世了以后呢，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啊，那在台湾的那些亲属就说你们不要回来了，因为回来的话还要买机票，机票可能那个时候能买到哪一天也不知道，然后回到台湾又要有14天啊，14天那个就不能出来嘛，所以等到可以出来的时候，可能他们那个丧事就已经办完了，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让我们回去，没有让我们回去呢。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手续就需要委托台湾的人来办理，所以我们要去办理一个那个授权书。那授权书我们就要到那个旧金山的文化经济办事处去办理嘛。那也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旧金山经济文化办事处他们也关闭了，他们也都没有上班，所以你们要申请证件啊，或者是办护照啊，都是用邮寄的方式来去处理啊。那如果需要就是当面去办理的话，就要先预约。那我们等于就是需要当面来办理，所以叫预约。可是这个时候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在申请预约。你当月我们一月份 去预约的话，只能预约下个月二月份的尸体。那他开放的时间呢，就是月初，就是一月，就是一号跟月中，就是十六号这两天，他开放，你才这个时间你才能去预约。所以我们就是搞到就是一月十六号，我们就按照他的规定来预约。可是我们一预约就是进不去，那个上网就进不去。就是可见就是人很多很多，你根本就上网都进不去了。那进不去我们就没办法预约，我们这些就不能办理了，就也很急。后来我们就去看有电话，那我们就打电话去说、啊、我们都上网都进不去，就没办法预约怎么办嘛，就打电话要去问。结果呢，那个电话里面的留言都满了，你根本打电话都没办法解决。哎呀，我们就后来再看看找找，有了他的那个 email， 就是旧金山经济文化办是有那个 email， 所以我们就写了个 email， 就把我们的情形就用 email 就写了，写了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看，或者是看或者有没有看，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只有这个方法，电话又打不通，上网又上不去，只能用 email 了，才能跟他们联系。那我们也就交托给神了。那当天我们就下午就出去办事，出去买东西还是办，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就进屋，就是感谢神，就这么巧，我们一进屋的时候电话铃响的就是旧金山经济文化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就跟我们讲，那我先生就在电话中就跟他讲，我们要办手续啊，要预约，可是都预约不到，所以就在电话中，结果就把这个预约的时间就敲定了，就敲定到二月份。二月我还记得是二月十八号，所以你看，这个都是神他的那个帮助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当天没预约到，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就刚好就接到，而且我们还出去了。出去一回来刚好就电话铃响，万一我们回来晚一点的话，那个电话没接到，那我们这个预约就石沉大海，你要再去找他就很困难了。所以我们这个等于预约 也预约到了，这也是非常感谢神，这是二月份发生的事情。那还有就是三月份发生的一件事情，三月份就是我的那个银行账户在 Citibank， 我用的是 Living Trust、啊、那银行大概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呢，就会你是 Living Trust 的，他可能就会要来那个核对一下还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收到 Citibank 的一封信，就叫我们把这些 Living Trust 再要些那里面的那些资料再送去给他一下。那我们收到这封信了以后，我们就到银行就去处理了。结果处理了以后，银行告诉我们，就说经手的这位小姐呢，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是在家里上班，所以呢，可是他们就把我们带去的那个里面的资料呢，他就 fax 给那个家里的那位办事的经手的那位小姐哈。那我们就想，哎，那我们事情就办妥了，就回去了。哎，结果没有隔多久 ，Citibank 又来信了。他这回来的信就是 register， 就是说他可能那个 Citibank 认为你前一封信你可能没收到，你没有去处理。我现在给你这个挂号的信啊，你一定会收到，你一定要处理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们已经处理了，怎么又会收到这个信了？所以又到银行去问，结果后来银行才大概知道一下，就是办事的那个小姐啊，她就离开 Citibank， 所以她也没有管我们了，所以她就没有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到银行又去找人，又去把那些Living Trust 的资料又拿给那个银行里头的人，那银行里面的人也就帮我们办了，我们就以为没事就回来了，就好了。那结果刚好这个时候呢，我因为我要去买个 annuity， 那我都跟那个agent 跟我的 agent 都约好了啊，我要买个那个 annuity， 所以我的钱大部分 都是摆在哎摆在那个生命。
我食佢 heat up 咯，你自己 heat up 面包，我听埋见证先。
都是摆在大部分的钱都是摆在 saving account 嘛。那我因为我要开支票给 agent， 所以我在家里上网就从把那个钱从 saving 的 account 要 transfer 到 checking， 可是在家里怎么 transfer 就是不行。我以前做过可是都成功，可是这次就怎么不行，怎么不行了以后，如果是以前的话看不行也就算了，反正那个 checking 里头也有钱够我用。所以可是这一次呢，是因为我跟那个 agent 约好了我要把这个钱支票带过去给他，所以现在 transfer 不过去的话，我 checking 的钱不够，所以我一定要 transfer。 那在家里没办法 transfer， 所以我就又到银行去，就跟银行讲为什么我的钱怎么 transfer 不过来啊？以前都可以啊，怎么现在不行呢？那里面的 行里面的人就上网帮我 transfer， 也是不行。后来去找原因，原来那个 Citibank 把我的账户冻结了，就把我那个 block 住。哎，我就奇怪，我们怎么会 block 住呢？都好好的。后来就是因为办这个 Living Trust 一直没有办好，所以上次去办银行，大概我不知道哪边漏了一些什么步骤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没办好。所以那个 Citibank 去看我们一次两次都没有办好，所以他干脆就把我的银行就冻结了。就是很感谢神，我就这么凑巧，这个时候我需要去 transfer 这个，才发现被冻结。要不然的话，他冻结银行不会通知你，你冻结了。要不然，那我就会不知道后面发生事情了以后，我才会知道冻结了。那我那个银行，我记得是15号冻结的，3月15号，我是3月18号到银行去的，所以中间只相差3天，所以你就很及时的就发现这个冻结了，你就会马上处理。那在处理当知道冻结了以后，因为我以前开出去的支票都没办法兑现嘛，因为冻结了，所以我知道有2张那个是信用卡，我支票已经开出去了，还好我提早发现，这个提早发现我想都是神让我去提早发现，所以我就知道我这个信用卡的钱那个支票寄过去了，但是冻结，他没有办法，他收不到，所以我就还好赶在那个他那个那个信用卡都会有截止日嘛，所以我就赶着截止日，因为我都没有钱了，我钱大部分都全部都存在这个 Citibank 里头，所以我没钱了。没钱我就向我儿子借，就借钱了，就把这2张那个credit card 的那个钱就在截止日之前就给他付掉了，就不会耽误延期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更重要，就是对我来讲就很重，比较重要的，比较难处理的，结果也就是因为这个神让我及时发现我的这个银行冻结了，那就是我以前有买那个 iBond。那 iBond 之所以要买 iBond， 等于是政府的公债嘛，就是以前有一位大家都晓得，叫那个林修荣，应该是牧师吧，哈。那他以前好早好早以前就我们教会就请他来我们这边做讲座，那我就从他那里听到，因为林修荣他就是一个以前是在银行上班，他好像也是在银行当过总裁嘛，所以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讯息，所以在讲座当中都等于告诉我们啊，所以我就知道有 iBond 这个政府公债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等于很信任我们教会请的人都是可以相信的人，所以我也就听着他的话就去买了一些 iBond， 那是很久以前，所以现在年纪大了啊，等于我们要用这个 iBond， 所以那以前我都把以前的那个银行开了很多家银行我都 close， 我就只留 Citibank， 因为年纪大了，我那么多银行太麻烦了，我就只钱全部就放在 Citibank， 所以呢 我以前买的 iBan 是在别家的，所以我现在要通知那个 要告诉那个 iBan 就是美国政府财政部吧，就告诉他我的银行已经欠进到 Citibank， 所以我之前我就 有给他弄了写了一个申请单就寄过去了，刚好就在这个时候他也要测试一下是不是我就是在 Citibank，所以他的测试方法就是说他会汇一笔钱，他那个钱是 zero 的钱，是不是刚好就进到我这个 Citibank 的账户里头，因为 我这个被冻结了，他如果他就进不来了嘛，真的是感谢神，就在这时候跟银行交涉，所以这段时间那个银行就把我 release 了，就是那个 block 住就 release 就可以 open，刚好我猜想就在当天他那个银行先 release， 然后这些那个 iBank 他要测试我钱是不是我 Citibank 是不是我的账户，在之后大概中间相差几个小时或者什么我不晓得，就是当天发生的，还好就是很感谢神，就让他这个 release 就在他测试之前，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问题，因为要不然的话如果反过来iBank过来，哎，我的 block 住了，他会就认为我怎么就等于有欺骗他，你申请换了个银行，怎么这个银行又进不来，所以我可能还要又要再处理，那处理的话大概又很麻烦，所以就是这个很麻烦的事情，结果真的感谢神，就那么及时的让我那个 block 住银行那个就给我 release 下来，所以这件事情等于就后面麻烦的事情前面简单可以处理的，因为 block 住所造成的问题我可以就简单就可以处理掉，这个麻烦就等于这个神就及时就让我过关了，这个是这第三件事情，现在我已经用了超过七分钟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再讲，
估计时间不太够了，
哎，那我就先就讲这三件事情就好了，好，就谢谢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神是，就是我的磐石，也是我的高台，也是我的山寨，更是我随时的帮助。就是感谢神，谢谢，
感谢，谢谢卡琳姐，哎、感谢主、啊、真的神的是管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管哈。OK，、哎、然后我们现在是Coral 呀，林玲锦姐妹来跟我们分享。
感谢神，还有时间，我原来想时间蛮久的，我还可以分享一个诗歌，现在我就把那个会分享到姐妹团契去哈。今天我觉得在最后面分享，主要因为我怕时间不够了，因为有何师母加进来嘛，很谢谢魏琴临时给这个机会，那我相信姐妹们也很蒙福，那今天有机会先听了前面好几个分享，我心中的最大的感恩就是说我属于这个团契，好感恩哦，因为很多时候大概有多少人在做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呢神都在做事情，而且在做不同的事情，那也很感恩今天有这么多感恩的见证哈。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最近的一个感动哈，因为前几天我有听到一个姐妹分享，她说有一个做妈妈的，因为家里连续的遭到蛮多的困境，那她就发现说在这一切的困境里面好像这个神没有在那里，因为挫折太大了，都觉得我这么需要帮助神在哪里呢，但是她这个儿子这个小弟兄非常的棒，他就跟妈妈提醒，他说不对，我们现在要来赞美。当时我听了这个分享，我觉得好感动哦，因为这个小弟兄也一起跟妈妈在家庭的这个困境里面，但是他会提醒妈妈要这样子来做哈。所以我就问我自己说，我有没有常常在赞美呢？还有是说我什么时候我会去开口赞美神？是不是只有当我们很容易就是听到一件很好的事情，或者在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大大的赞美神，但是赞美神真的是就是只是称赞他吗？称赞他今天对我有这么多的恩典呢？所以呢我就想到要对赞美这个 这也是一个侍奉，一个敬拜哈，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因为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先生我陪我先生去上慕道班哈，我现在觉得蛮亏欠的，因为他很听话，一直坐在那里，可是他已经做过很多堂不同老师的课哦。所以呢里面就有一个也是慕道的，他就很不以为然问老师，他说为什么要赞美呢？这个神为什么要叫我们必须赞美他？那我就想，哎 ,Emily 可以帮忙放一下那个圣经经文吗？谢谢你，非常谢谢 Emily, 因为我昨天弄不来。那我想分享的经文就是说诗篇22:3，但你是神圣的，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那我们这个以色列，当时诗篇旧约是以色列，但是现在的以色列是我们所有接在这个橄榄枝上的所有的耶稣的儿女哈。因为感谢赞美神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承认发生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有神的美意，都在他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是要赞美的。而且赞美也就是说我全心的，我很快乐的接受神为我安排的一切现况，并且确信这是神对我最好的旨意哦。那麻烦 Emily 还有另外一节经文是诗篇37:4哦，说我想你就把经文留着好了，这样你可能比较省事。37:4，他说又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哈利路亚，真的，我们承认神的美善，为此来感谢赞美他，就是以他为乐，那他就会来成就我们所求的。那第二点我就想到说，那我们是什么时候要赞美呢？这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哈巴谷书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啊。下一节是，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感谢赞美神。今天我原来想在结束的时候分享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唱的，主的喜乐是我力量哦。这个诗歌一再讲说，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从早到晚我都要来赞美。因此我的领受就是说，我们学习让赞美成为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祝福，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神赐下什么好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要来赞美神。那至于说，好，我们都知道要赞美哈，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赞美呢？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如果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常态，一个部分，我们常常是这样做的，那我们就要常常操练。因为不管遇见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赞美，在急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操练呢？事实上我昨天打上去了，虽然它很 messy 啊，我不晓得，我想请 Emily 就给大家稍微只是看一下另一页，我写了90个神的属性是我们可以赞美的。就是说当我们想要赞美，当我们需要来赞美的时候，我们赞美的是这位伟大的神，赞美的是这位爱我们的主，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不是仅就于说他给我的，当然我们所得到的额外的恩典更是需要赞美的。所以这边呢谢谢 Emily 这样分享，如果姐妹们想要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 WeChat 的团契里面哈。就是我们每次想要赞美的时候，我们可以就神的一个属性来赞美，就不会觉得好像词穷了，好像不知道要讲什么啊。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做一个见证哈。我记得非常久以前，当我父母还自己还住在家里的时候， 那我们都从一个地方搬到弟弟家附近，那那边呢那个房子比较小，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住在一起，那我那时候需要常常回去，所以我就在他家附近找了一个小套房。那这个小套房呢是因为是一个大建设公司旁边的一块地他们盖出来的，所以他的建材一切都非常的坚实。就有一天晚上我就到了，搭了飞机到了，然后我就进浴室洗澡，就当我洗完澡要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门锁住了，那我就很害怕，因为那个房子的坚固呢一点都，我也不知道我一个人锁在台湾的房子都是钢筋水泥嘛，我在那里面要怎么办。那因为那是一个小套房，里面就只有一条毛巾，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想到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来赞美，所以我就开始赞美。可是当我在赞美的时候呢，我就嘴巴一面赞美，我就去抽屉找找看有没有发夹，能不能把门撬开，然后呢就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然后我又看看浴室的窗子，那浴室的窗子很高很高，我爬都爬不上去，我想我在六楼我怎么大叫，三更半夜也没有人会听见。那接着我就嘴巴虽然在那边赞美，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一个人在家，家里人也不知道我被关在浴室里面啊，况且这个门这么坚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来，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就在那边很担心，但是那种感觉就是还是一直要靠自己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但是有一个意念进来，就是说你只是嘴巴在赞美，你真的相信我吗？哦，我就跪在地上开始一直哭，哦，一直哭一直哭，一直的这个认罪悔改。然后呢我就起来，我想那我去试试看这个门到底要怎么办，我不能一直在这里啊。结果门就打开了，我才发现那个门的开法跟一般的不一样，所以我根本没有把门上锁。但是我原来我一直朝反向一直要开门，我就是打不开。所以我就想分享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赞美的动机哈。如果赞美的动机不纯正，不是真的在遵从神，只是想要利用赞美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其实我的经历就是神是不会做工的呀。那Emily 再拜托你一下，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经节哈，是诗篇149篇第二节，他说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这是我们随时可以赞美的一个道理，圣经教的非常清楚哦。我记得这个礼拜天卓牧师也教导了很多我们属灵生命如何的倚靠神，就是要这个读经祷告还要顺服。那真的很多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我们的教导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圣经其实都讲得很明白也很清楚。所以我就在这边和姐妹们互勉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或许我们就习惯的心情会低落，或者我们甚至心里会低估。那我们现在就大家都来学习诚心诚意的就马上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样一讲我就开始觉得很想念怡真了。好，谢谢姐妹们。